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忘那些艰难岁月中善待大法弟子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日。我今年71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15年前，我因为在农村讲大法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在邪恶的看守所、监狱，我多次遭受非人折磨，九死一生。我有慈悲的师尊保护，我从未放弃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信仰。我对师尊和法轮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我虽身处狱中，但始终坚持和多名同修互相配合，讲法轮功真相，向人们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许多人明白大法真相后，发自内心的保护大法弟子，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福报。一、守住心性，善待他们。我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和另外2名同修在同一个监室。监室里有几十人，环境阴暗、潮湿、脏乱，打架骂人更是家常便饭。我们三个大法弟子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善待他们。我们不怕吃苦中之苦，脏活累活抢着干。厕所堵了，我用装卫生巾的塑料袋套在手上，用手抠。有时粪便都溅到了脸上、身上，谁惹着碰着自己了，不抱怨、不计较。遇到新来的犯人，没有衣服、日用品，主动把自己的东西让给他们用。谁有了病痛，就当作亲人一样照顾、安慰。吃的、用的东西，我自己几乎没怎么享用过，大部分给了身边的犯人。我想自己苦点没什么，我要遵照师父的教导，在任何环境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不给大法抹黑。我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愿意听。监区200多名犯人，90%以上都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们把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道理讲给犯人们听，告诉他们德是极其珍贵的，修炼的人有了德能长功，不修炼的人可以换来人世间的福分。人活世上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大都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的潜移默化，监室里渐渐少了咒骂声，能听见笑声了。我们教大家背师尊红吟中的诗词，教他们唱大法歌曲。大家最喜欢背红吟中的《做人》这首诗。每当犯人们背红吟、唱大法歌时，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默默地感恩师尊。他们在监牢里还能听闻佛法，真是万幸啊。二、从无期徒刑变为取保候审。亚平30岁出头，入狱之前做大买卖，是个经理，犯的是上百万的经济案，初步估计会被判无期徒刑。他的精神压力巨大， 总是愁容满面，腹部经常剧痛，发作起来疼得头上身上都是汗，生不如死。送去御医医治，御医给亚平打了一支针剂，但总是不见起效，疼痛丝毫不减。我们很奇怪，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重病。有一次听犯人说，御医给他打的是蒸馏水，治什么痛呢？我总是照顾他，替他值班，把家里送来的新内衣、袜子送给他用，跟他讲得与失的道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九评共产党揭露的中共有意摧毁人的传统道德，使人心失控，道德沦丧，才造成今天的中国人不信神佛，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做。只有真心三退，恢复传统道德，才是真正的希望，才能走过人类最后的劫难，走向未来。我还告诉亚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诚心念动必能给人带来福分。他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每天一有时间就诚心地念九字真言。他还想方设法帮助大法弟子，很多经文都是会背的同修写下来，再经他的手传递给其他大法弟子。他人机灵，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立刻会意，在狱警的眼皮底下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得利利索索。亚平说，有一天我出去了，也要讲大法真相，也让我身边的人三退。我被非法开庭的时候，他虔诚地双手合十，真心诚意地恳求师父，大法师父啊，救救您的弟子吧，他们都是好人啊，救救他们吧，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能判他们有罪啊。他把大法弟子当成了亲人。明白真相得福报，在不知不觉中什么药都没用，亚平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疼痛的程度也逐渐减轻，面色开始红润起来了。后来他离开了我们监视，更神奇的是，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他，最终因为案件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回家了。二，明白真相的犯人们。看守所有三个特殊的犯人，都是哑巴，大家分别称呼他们老哑、大哑、小哑。大哑人厉害，会写字，大哑和小哑经常用哑语交流，小哑啥事都听他的。我不懂哑语，就写字跟大哑交流，给大哑讲真相。他听明白了，很感激，总是维护我，还叫小哑别欺负我，护着我。有一天，大哑从外面急匆匆地回到监室，一见我的面就跟我比比划划，那样子急得不得了。我不懂哑语，一脸茫然，他更着急了，用手上上下下使劲儿比划着。我终于看明白了，他比划的是练功动作，意思是让我快快练功。后来我才明白，他出去时看见别的监室有同修练功，就赶快跑来告诉我，人家都在练功呢，赶快练功。有一个毒贩被判了死刑，一想到要被执行死刑，心里就非常害怕，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身上有几种病同时发作，非常痛苦。他天天带着沉重的脚镣，走路响声特别大，因为他有严重的肾病，尿频，不停地上厕所，尤其到了夜间，特别影响大家睡觉。我就拿小盆给他接尿、倒尿，将近半年，天天如此。他很感激我，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谁要欺负大法弟子，他就公开说公道话，保护大法弟子。他还告诉我一件事，以前他帮助过一位大法弟子，狱警把那位同修迫害得解不下大便，他就组织几个人 帮助用手抠。我当即替那位不相识的同修对他表示感谢。十几年来，大法弟子在看守所进进出出，坚持讲大法真相多年，很多警察从他们身上亲眼看到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实力，经常让有病的犯人跟着我们练功。遇到打架的，警察就找大法弟子了解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大法弟子不撒谎，正直。警察让犯人们学学法轮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三，披荆斩棘踏神路，终有拨云见日时。我入狱后被强制转化，转化专家、转化高手轮番上阵，强制转化我。因为我拒绝转化，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遭受酷刑迫害，分别长达8个多月和4个多月。我被罚站迫害，面壁站立墙角，眼睛看墙角，不能闭眼，保持军姿，腿不能打弯，一天18个多小时。以上一点做不到就挨打，被电棍电，被脚踢，夏天在烈日下被暴晒，被扇耳光，左耳被打聋，还踢下身。一次我被上大褂迫害，左右手分别被手铐铐着，两条胳膊成一字形，警察指使犯人狠命掐我的两个腋窝，我身体本能的躲避，双手想动动不了，想躲躲不开，整个身体像被五马分尸一样撕心裂肺的痛。我被绑架后一直背诵精进要旨、师父的各地讲法、新经文、红吟、红吟二、红吟三中的200多首诗词，我背得滚瓜烂熟。我在排队、走路、干活的间隙，睡前、醒后，只要脑子不用思考的时候，我几乎都在背法。师尊的法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下不放弃信念，不心存怨恨，大善大忍。连续超出人体极限的酷刑折磨，使我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了高烧、尿血、下身疼痛、头晕、胃痛症状，站着都摔跟头，走路需要别人搀扶，形容枯槁，人都脱了相。师尊点化我要揭露迫害，我趁监区长值班的机会找到他，一见我面，监区长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连声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虽然不怨恨迫害我的警察和犯人，但是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再去祸害别人。我一五一十地把迫害真相揭露出来。听完我的陈述，监区长不动声色，淡淡地说了句：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紧接着，监区开始整顿，一间库房被移作他用。这间库是被警察指使迫害我的3个主谋之一的犯人 L 给警察 H 送礼，使了很多钱。 L 被单独安排在这间库房，长期享受高待遇，可以随便吃喝，随便躺着，别人看不见。对我实施的酷刑大都是警察 H 和犯人 L 出谋划策，再指使犯人具体实施。单间被撤，这对 L 无疑是晴天霹雳。随后监区长又让 L 在监区前门口值班，这个活表面风光，其实又苦又累，稍不留神费力不讨好不说，还可能随时被训斥。主谋迫害我的警察 H 被调到了另外的监区， L 送的礼也白送了，真是恶有恶报。后来 L 找到我说，如果警察再指使干这种事，他不会再干了。我为他的及时醒悟感到高兴，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洗刷自己的罪业。监区长还特意告诉狱警，要随时供给我足够的开水喝。监狱里喝热水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不能随便喝热水。向犯人们征要姜糖，给我调理身体， 带我去医院检查医治，不让我干活，让我休养，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照顾我。后来这位监区长调离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监区，临行前我叮嘱他，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善待大法弟子。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位重刑犯，狱警器重他，牢头狱霸都怕他。他在狱中待的时间长，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对法轮功很同情。我干活的时候，他出去办事路过我身边，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几句话，别的犯人看着可羡慕了。警察指使犯人迫害我，他把那些干坏事的恶犯骂得狗血喷头，那几个恶犯就讨好他，他公开表示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还想办法整治他们。这些事当时他对我只字没提过，我多年以后才知道。我出狱那天，在监狱的大门口，我意外地收到他托狱警带给我的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一首他亲笔写的小诗，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世人善待大法弟子的见证。这五年，我与众多善良的人结下难忘的不解之缘，为他们送去了法轮大法的福音，让迷途知返的生命找回真正的自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在邪党机关修炼的一些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日。1997年，老乡送来一本转法轮，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转法轮是怎么讲的，一看感觉很好，一口气就把转法轮看完了。人生中许许多多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明白了，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修炼后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我成了全市中共黑名单里面主要的几个成员之一，经历三次非法关押，三次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洗脑班，三年半的劳教，流离失所一年多等等，之后一直在单位上班。作为大法修炼人，做好本职工作是应该的，作为大法弟子，在邪党的机关工作，要抵挡住迫害，就必须得多学法，多发正念，理智地讲真相。由于没有转化，我被撤职，以610为首的13个党政部门决定暂停了我的公务员登记，人事部门要我转为事业单位，我不同意。之后我找到610办公室主任，要求恢复我的公务员身份。610主任说，我也无力办理，这件事是13个部门做出的决定。我就成了单位里面没有身份的工作人员了，晋升工资没有了，奖金也没有了，可是作为修炼人不能消极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工作。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同事甚至其他单位的肯定，认为我有工作能力，技术水平高。单位主要领导也说过，所有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水平都不及我。有一次，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与我谈话时说，我都不知道组织人事部门为什么还留着你，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你也是为我们区做出过贡献的。由于我是中共的监控重点， 特别是刚回单位上班的时候，监控是非常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天候24小时监控的。政法委、610办公室、国保大队等部门的领导也是经常来单位了解我的情况。开始国保大队每次来到单位时，都会调查我是否有法轮功资料。单位执行610办公室的指示，据说单位安排了七个人对我直接监控。单位是在办公室午休的，早上上班前、午休前后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想要利用这段时间学法。开始时有点怕心，看大法的书籍时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有的同事见我天天低着头看书，也会过来看看是什么书，就打开让他看看，也没告诉他是什么书。有一次我正在看转法轮，分管领导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看什么书，我也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看看里边的内容。他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就走了。刚开始国保大队长到单位问过我两次有没有法轮功资料，我说没有，后来他就没有过问了。在办公室学法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从开始有怕心，慢慢怕心越来越少，最后在每天的上班时间前后什么都不想，只抓紧时间背转法轮，已经成为习惯了。在办公室学法已经学了十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干扰，我现在20天就可以背一遍转法轮了。在这样邪恶的环境里面学法，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有学法的愿望，学法环境不是我开创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的。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国保大队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会经常到单位找我，了解我的情况，落实他们的迫害。重点就是强迫我写所谓的三书，放弃修炼。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区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国保大队、我所在单位等部门联合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教育转化班，办班只针对我一个人，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主持，每个单位都有领导干部参加。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有关单位的人都到齐时，我就给他们派发真相资料，先派发给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派完资料后，国保大队长对我说，你还做这些，现在正在研究送你2-3年劳教的问题。也不知道他是警告我还是提醒我。有一次是国保支队长调到其他单位，由国保支队教导员负责全面工作，他一上任就要求和我详细谈一谈，了解了解法轮功的情况。我说到酒店一边喝茶一边谈吧，他也同意了。在喝茶的过程中，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好人的，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心得体会，以及自己对法轮功的所见所闻，用事实说明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中共的电视、报纸等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是编造出来的，污蔑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是有大罪的，将来都会有大报应的。当时这个教导员对我讲的真相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也没有说法轮功的不好，还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谈。这个教导员自从听了这次讲真相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了。区国保大队长是来单位最多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也是比较凶的，又要查我的资料，又强迫我写三书等等。我多次对他讲真相，告诉他强迫大法弟子写三书转化是对神佛的犯罪，我不写三书不只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你的负责。如果我写了三书是你强迫我写的，你对神佛的犯罪就成为事实了，我不想你对神佛犯罪，不想你有报应。区国保大队长现在的态度变了，现在见到我就称呼大哥，最近几次来单位和我谈话没有提及叫我转化的事情，只是例行一下公事就走了。向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 有的同事听过我讲真相，也有的同事没听过，但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身体健康，气色好，白里透红，比实际年龄年轻等。大法弟子善的表现还起到了一定的蝴蝶效应，本区的一些党政领导、部门、基层单位等等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善良，身体好，工作有能力，专业技术水平高等，起到了间接讲真相的作用。曾遇到过多位其他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认识我，当讲出我的名字时，他们说原来你就是某某，他们对我都很友好。在单位劝三退，我只劝退了五个同事，有的同事虽然未表示退出中共，但对中共的邪恶有认同感，这些同事还是有希望的。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26年了，能够在修炼中走到今天，特别是在中共严峻的迫害中走到今天，深刻体会到多学法，学好法才有正念，在修炼中，在迫害中能走过来，是师父的慈悲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资料没有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就是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尽力多救人。第一次写交流稿，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发资料没有怕。一天，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走进一个门洞，走到三楼的时候，就感觉四楼楼道有人，我就抬头望去，正好和那人两目相撞。我想，既然看到了，也不能往回走，那就继续往上走吧。我一边走，一边笑着对他说，大哥，在楼道抽烟不冷吗？他说，不冷。我继续往上走着，到了楼顶，我就开始发资料。五楼发完了，往下一看，那个人还在那儿蹲着，感觉是在等我。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也没怕的感觉。他看到我下来了，就板着脸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笑着对他说，我不是坏人，我是给你送福的。他说，我一看你就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法轮功才真正对人好啊。我说，大哥，见面是缘分。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挂件送给他，并说，这个挂件会保你平安的。听后他改变了态度，也没了恶意。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还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的真相，并送给他一本真相期刊。他高兴地做了三退，还叮嘱我要注意安全。我谢过他，他得救了，我真为他高兴。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也平安地回家了。第二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去执着。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发放资料为主，没有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畏难状态。后来有一个同修帮我开了一朵小花，也是在此同修的帮助下，我走出去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有很多执着心，比如怕心、面子心、分别心、安逸心、依赖心、妒忌心，这些心都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一点点被发现的，也是在讲真相中一点点修取的。在讲真相中，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赞扬的，有感谢的，有替我担心的，有不屑一顾的，还有谩骂的，甚至有要威胁举报的。在这过程中会修取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就像师父法中讲的云游一样，遇到的种种。要想修好自己，就得付诸行动。师父给我们延长的修炼时间，就是让我们充分利用好这段时间，修好自己，去掉执着，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再说一件师父保护弟子和弟子家人的神迹。第三部分，通电的插排在水里，没电人。我住的地方经常停水，一天吃过晚饭，我将用过的碗筷放到盆里，把盆放在水池上。我打开水龙头，没水，也忘了关水龙头。可能半夜来水了，我也不知道。盆里水满了，流到阳台上，又漏到楼下。楼下的邻居上来敲门，我才知道漏水了。我和丈夫赶紧光着脚走在水里，想去处理溢出的水。我突然发现通电的插排还在水里。我赶紧拿起插排拔下插销，激动地对丈夫说，插排是通电的，水是导电的，我们赤脚站在水里没被电着，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啊。丈夫也连连说，是的是的。我们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成为了一名在真善忍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中共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大法这场旷日持久及古今邪恶之大权的残酷迫害中，如何顶着被迫害的重压，助师救度众生，同时修出无私无我的正念，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升华的过程。借这次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我把自己这些年与那些参与迫害我和家人同修的警察打交道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派出所怒吼。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由于我和妻子都坚定修炼，很快成为当地派出所、办事处、社区等单位的迫害对象。我被迫失去了国营企业的工作，妻子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警察经常来抄家，迫害的理由完全是抹黑、造谣。当时孩子还不到3岁，家里老人生活在恐惧中，所以我一看见那些狐假虎威、蛮横无理的警察就非常愤怒，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但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平时还能借助大法的力量，尽力克制自己不善的思想念头。但有一天，我还是情绪失控了。我妻子和另一位同修被同时绑架到派出所，我得到消息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迫绝食抗议3天了。他们瘦小的身躯蜷缩着，躺在笼子里一张脏兮兮的长条椅子上一动不动，头发散乱地垂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哪能受得了这个，一下子就爆发了。我冲到院子里，截住那个负责此案的派出所教导员，指着他的鼻子愤怒地斥骂，
你干的什么事？他们干了什么了？你们这样对他？你要把人给整死了，我跟你没完。你信不信我立刻背着他的遗体去北京？当时楼上楼下跑出来很多警察，都吃惊地看着院子里的我们。那个教导员看我怒不可遏的样子，害怕被打，惊恐地做着躲避的动作，十分狼狈。负责我们小区的老片警冲过来，吹胡子瞪眼地威胁我：闹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再闹把你也抓起来。我立刻伸出双手让他靠我，他愣住了。后来还是一位认识我的副所长出来解了围，他安慰我说：正在紧急想办法，派出所也得听上面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的，你让我们怎么办？他让我到屋里冷静冷静，商量商量怎么解决问题，这样才没有把事情闹大。事后我反思自己，这样常人化的冲动是出于情，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不是理智、智慧的反迫害，更不是慈悲。尽管对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不应该是成熟的大法弟子所为。尤其在世人面前失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善良的形象，很不应该。第二部分，看到不乏警察可怜可悲的一面。随着深入学法和实修的提高，我渐渐认识到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人的理中看问题，把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一概视为中共犯罪团伙分子，这是不对的。谁要随着中共的污蔑之词说一句法轮大法不好，我都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一看到迫害者上门，我就会想起无计其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被活摘器官、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事实。写文章用词也都是恶警、邪恶之徒、恶人等用法，同情、怜悯、慈悲都用不到他们头上，很难对他们体现出同情、怜悯和善意。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我渐渐扩大了自己心的容量，也通过一些事例看到了这些参与迫害者的可怜可悲之处，开始能够从大法弟子救人的角度看待他们面临的实际处境。有一次，辖区片警突然又带着一帮小警察来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非常气愤地大声嚷嚷：哪里有神，哪里有神，没看见神，但是看见鬼了。我看他的样子好笑，就问他怎么回事，为什么又跑我家来骚扰。他瞪着眼睛问我：什么时候把户口迁来的？为什么迁过来？原来我妻子的户口一直在我岳父家，那边的派出所动了心眼儿，悄悄帮着我岳父把我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了我们现在的住处，等于把监控责任推到了这边的派出所，但故意没通知这边的片警，这个片警遭到了610头目一顿斥骂，他颜面尽失，气得大骂有鬼，这是他们自己相互挖坑和倾轧。这件事也让我注意到，这个片警虽然咋呼，但对大法弟子还不是特别邪恶。他年纪虽大，但人比较老实，在派出所很受气。如果抓住适当机会，好好给他讲真相，他也应该能够听进去的。但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想起来。又有一次，我被几个便衣警察从单位绑架了，说是有人举报了我，要问我一些情况。当时我身上带着一个 U 盘，里面是各种真相资料和我搜集的真相素材。他们以为捡了便宜，非法关押了我5天，最后没找到迫害借口，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让我回家了。我出来后去北京参加一个工作，他们半年找不见我，据说他们局长大发雷霆，骂他们失职，要追究责任给处分。我过年回家被他们堵住了，把我关到笼子里，几个警察对我暴跳如雷。当时海外曝光了他们的身份信息， 尤其一个童不断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电话，他既害怕又烦躁，上级还生他的气，他表现出大祸临头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怜。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表情的警察，不由得对他生出几分怜悯。我劝他，快找份别的工作调走吧，别再干这种注定没好结果的工作了。他说，我能调哪去，我没后台。我就顺势劝他退党，没想到他立刻说，退吧。有资料显示，在中共体制下，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越来越多的警察患有抑郁症、狂躁、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身心都不健康，每年都有很多人自杀。一般警察越老实忠厚，越是成为方方面面的受气包，身心俱伤，日子并不好过。我工作单位一位副总的儿子也是警察，一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把他继母给打了，肋骨都给踢折了三根。起因是他给父亲搞到了一张免费体检券，继母说自己最近感觉乳腺有问题，也想体检，可惜没有体检券享受。这个警察闻言大怒，竟然推倒桌子跟他继母打到了一起，还疯了一样把人打坏了。副总气得大骂说，干警察都干成神经病了，对后妈也逞凶，简直就是个牲口。这一切真真切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在中共暴政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包括这些参与迫害我们的警察，根本就是被利用的炮灰和替罪羊，同时也是被奴役和被压榨的对象。但这些人又因为是所谓体制中的人，甘愿被蒙在鼓里，有人还为了一点名利自我欺骗，向中共邪党献忠诚，最终必然落个悲惨结局，真是可悲可怜。第三部分，给上门的迫害者讲真相。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警察，他住的是岳父的房子，他岳父母都是从国企退休的政工干部，一家人都紧跟中共，还时不时对大法弟子出言不逊。我们给邻居们讲真相，就他一家人翻脸，还威胁要报警。我感觉这一家人油盐不进，是那种装睡叫不醒的人。有一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在屋里只听楼顶一声巨响，原来是这个胖子警察把楼顶架空的水泥瓦踩崩了。他岳父让他到楼顶修理太阳能板，他恐高不敢走边缘，把中间的楼瓦给踩裂了。只见他在烈日下满头满身的往下滴着汗水，却怎么也拧不上太阳能管子的螺丝帽，换几节管子都不行。我说，你把螺丝帽装反了。他还是弄不成，用求助的眼光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不忍心，只好跳上去从他手中接过工具帮他装好了，又把其他地方也都帮他修理好了。最后他感激地说话都结巴了，说了好多讨好的话才下楼回家。我让他赶紧回家去冲个澡，换换湿透的衣服。从那以后，他一家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对我妻子的态度也大转弯。这让我再次感悟到，这些警察无论是被中共恐惧威胁、名利诱惑，还是用谎言蒙蔽，大多数还是能救的。只要我们生出强大的救人之心，具有足够的理智、慈悲和智慧。这年冬天，辖区的片警换人了，新片警带着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来敲门，我决心抓住机会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就开门让他们进来了。因为是初次抱着救人之心给他们讲真相，所以只是有了愿望，心里还是不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想极力说服他们跟他们辩理的想法，讲的时候不免过多的自说自话，没能做到针对他们的执着和心中的症结去讲，过后总结不免感到有很多遗憾。那天我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合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是千古奇冤等等讲起，遇到对方反驳的时候，就用更多的真相解释清楚。我发现自己越讲越松弛，对方也没有激烈的反驳， 反而聊天一样不时的插话，尤其在谈到被整治的落马官员大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时，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还补充了一些本地官场腐败的具体事实，好像对中共官场的腐败黑暗也很深恶痛绝的样子。片警临走的时候对着我家人拿出的真相贴纸拍了照，说去查一查看一看，过去真不知道这些。我说你们往后千万不要再执法犯法，善待好人就是善待自己。他们说谢谢。这次让我从上门警察的实际表现看到了他们听真相时候的真实反应，他们不都是永远戴着假面具油盐不进的人，也不都是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彻底投向中共邪党怀抱的人，而且随着政法进程和真相的传播，他们也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第四部分，真正生出慈悲心，就会产生强大无比的能量。一天，我妻子在讲真相时，遇到了便衣警察，被绑架到一个不熟悉的派出所。我接到办案警察的电话后，赶到派出所，看到了几乎和十多年前那次一模一样的情景。妻子已经绝食了两天，躺在笼子里的地铺上一动不动，喘息都很费力的样子。我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办案警察说，我们做不了主，这时分局说了算，他因为有前科，这次恐怕得刑拘。我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发出了强大的一念，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到派出所讲真相救人，一定要用慈悲心善念，绝不能再生出人心不善的心，或者把自己单纯当成受迫害者，要放下过度自我保护的心，用无私无我的正念坦坦荡荡去讲清真相，碰到任何情况都不触动对方的负面因素，找到和抓住他们的一念之善，加持他们。唯有了这样的想法，怕心就不见了，甚至紧张的情绪也消失无踪了。一进门，这个派出所教导员就问我是否也修炼法轮功。我坐下来，尽量放慢语气，很诚恳地反问他，如果让你们在真善人和坑蒙拐骗黄赌毒之间选，你们会选哪一个？旁边的一个警察说，那你就是练呗。屋里的几个警察都笑了。我说，不是我说你们，你们派出所二十多年接触过多少练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是不是好人，你们心里都有一笔账，这都不用我说对吧？我要他们做点好事，赶紧想想办法把人放了，我们全家感谢你们，你们也都积点功德，子孙后代都会受益的，否则对谁有好处？对谁都不好。教导员并不反驳我的话，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分局盯着呢，能从轻处理我们肯定不加重处理。我说，你这么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善良的人。我劝他好好看看那些搜上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看看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这场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镇压运动，完全是针对道德高尚的善良好人，太荒唐了。从天理到人的理都说不过去，这是违法违宪的。听我当着满屋的警察说这些，教导员抛出了一个自认为尖锐的问题。他说，你说在家孝敬父母，在单位任劳任怨干活，在社会以德报怨，吃亏让人，我也挺佩服的。可是你们反党啊。他脸色变了，同时提高了声音，这共产党的天下，你们反党，党岂能容你们？共产党管理天下，反党是不是干扰社会秩序？是不是扰乱社会治安？这还不该镇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首先想到他这是想用这样的问题唬住我，但转念我又想，这也是他不明白的问题，是支撑他参与迫害、自我安慰的理由， 我必须善意地给他解释清楚。我消除了自己的争斗之心，只是看着他笑。等他脸上的黑气消失了，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自己想想，就会看到一个事实，你的问题不成立。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屋里的其他人也都静下来听。我说，你想啊，这场镇压运动是如何发起的？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做好人，江泽民非要用文革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靠着造谣抹黑镇压法轮功，编造什么天安门自焚、不让吃药、死亡1400例，制造千古奇冤。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人，这能说是反党吗？法轮功学员就是要个清白，要求停止迫害，这不叫反党。劝那些相信了谎言的人、参与迫害的人不要害自己，也不叫反党，对吧？跟别人分享自己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事实，让别人也跟着受益，这是行善，为别人好，更跟反谁没关系吧。他说，你们把共产党说的那么邪恶，也不是反党。我说，真不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干的那些事，今天镇压这个，明天镇压那个，翻手云覆手雨的折腾中国人，我们这个年龄都是经过的，大跃进、3年饥荒、文革都是人祸啊，反右、六四、迫害法轮功都是事实啊，有多少冤假错案，谁家没被祸害过，这都是事实啊。我还举近例说，就说这场封3年又突然解封的疫情封控，劳民伤财，到底死了多少人？你们警察知道的惨剧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吧？你们说他邪不邪？宪法明确保护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让人分清善恶是非，根本没有要他政权的目的，只是让人从思想上认清他，远离他。你们平心而论，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大法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只要看进去了，什么疑问都能解决。说到这里，我忽然感觉被一种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的话脱口而出。你知道吗？看你们这些警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一个个都非常疲惫，烦躁不安的样子，加班加点，跑东跑西，你知道我们对你们是什么感受？他说，什么感受？我说，是心疼，真的心疼。他一愣，惊讶道，别，不恨我们就行了，怎么会心疼？我动容道，法轮功学员修真善人，没有恨，只有共产党才讲斗争仇恨。谁都知道现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老百姓憋着多大的怨恨和怒火，首当其冲当枪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了。可你们也是人啊，也有家属、子女、老人、孩子啊，被迫充当到处拉仇恨、结私怨的工具，成为被仇恨报复的对象，图什么呀？再者说，被抓捕的人有多少都是冤枉的，你们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你们真没有人情味了吗？你们很多人良心不安，你说这心里能不苦吗？我知道有资料显示，很多警察失眠、抑郁，有精神疾病，各种心理不健康，自杀的每年都不少。你说谁了解你们的苦处？有时候看着你们，设身处地地为你们想想，真的是心疼你们。说到这里，我看见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真的被感动了。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能量场非常强大，派出所的邪恶因素纷纷解体，这些警察身上的黑气一下消散了。那天他们取消了以刑拘送我妻子去看守所的决定，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人回家了。结语。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 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法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但是实践中自己还是很难做到，因为提高是从实修中来的，不是停留在认识层面，停留在跟同修的交流或写文章鼓励别人的层面就能做到的。真正做到，需要切切实实的坚定正念，去掉怕心，走出那一步。走出了那一步，还要对讲的真相透彻清楚，敷衍和不扎实都是做不好的。这一切又都需要学好法，真正修出自己对众生的慈悲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教诲和引领，让我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能够去掉自认是受迫害者而被怨恨、私愤等情绪带动的狭隘的人心。一，你来迫害我，但是我要把你救了的大善大忍的正念主导自己的行为，以大法弟子应有的大慈悲心努力向着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不断的升华。我深知自己还有很多没去干净的各种人心，还需要更加努力的精进实修，更快更多的提高，在助施救人方面做得更好。我一定抓紧最后的时间加倍努力。以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